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凡事往好的方面想，心中常存善念，遇事逢凶化。在0403四月三号放连续假期的前一天早上的7:58，这一场瞬间的大地震。您当时在做些什么呢？我想大家都很有感吧。那都平安吗？平安的我们真的很有福。看到这一次花莲受灾严重，很多大楼倾斜变成了危楼，太鲁阁国家公园原本壮丽的景色也在一夕之间土石的崩落，现在看起来整片灰蒙蒙，还造成了多位的游客罹难，打乱了我们原本计划规划好的生活。这山崩地裂再次让我们感受到国土为脆，人生无常。但往好的方面去想，好在地震发生的时间不是在连假期间，好在不是如同25年前9/21大地震那时发生在半夜，大家都能够有所警觉，做好避难防备，让灾害降到最低。更也看到各地的慈济志工善心人士动起来，虔诚祝福，更慕心慕爱。而此时此刻更需要我们你跟我人人来集气，把爱的福气集合起来，祈愿这股善念，我们心中这份真诚的爱与温暖，能够传递给地震当中受灾的居民们。灾难过后，我们把心安好，更也共同静思一下无常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警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恭敬地聆听正言上人的开示。
时日匆匆，时间过得真紧啊，咱要好好把握人间世间，看看人生无常啊，时间匆匆地咧过啊，无常的人间，瞬息啊，的无常，国度归脆啊，人生无常，所以咱要好好把握人生。可以成为人啊，是一大福事啊，因为人间有因缘可修行。因为呢，佛陀安尼甲咱警惕，来到人间，时间毋是真长，短短的数十年啊，上百岁的人真稀少啊，所以咱要把握的数十年时间，好好利用人间闻佛法啊。听了佛法，咱要身体力行，行入人间，在人间。这是真正修行的路，为人君 去付出，这是咱修行的目的。佛陀本来都是佛，为了要度世，所以发心立愿来人间，就是呢，要向人间说法，要爱予人人了解佛法的真理。佛法的真理又是什么呢？有法无法，真正呢道理真多，要对多位讲起啊，难以开始，更无以终止。既无法度开始，又无法度到终止，只好呢把握时间，在人群中说人间苦行之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就是佛陀的教法。但要安怎来教育人间？就是教育人人行善呐、啊。是啊，行善要从多位开始啊，爱护众生命，咱爱护咱的性命。父母所生，咱爱感恩父母恩，感恩父母恩和咱的身体，感恩啊，也搁再爱感恩，感恩佛陀来人间，和咱会当知影佛法的真谛，也搁爱感恩众生，因为呢。佛陀来人间是为着要度众生，咱要学佛就是要学会成佛。你无接触人群，那就无因缘可成佛咯。所以成佛必经之道，那就是菩萨道。各位，佛甲众生的中间。就是一条的菩萨道啦，无经过菩萨道，你就是无法度叫做成佛。啊，行菩萨道多不容易啊！总是呢，咱知影真无容易，咱发心的愿，行入这条修行路，咱都要好好修佛教。佛陀教育无常，看看瞬息之间啊，地震啊，天摇地动啊，台湾这一波的地震，真正是让人真惊啊！惊，咱都爱知呀，爱修行，把握时间啊。人间就是无常，才会予人惊。这种无常瞬息发生的灾难，可怕！各位菩萨，咱都爱惊，惊人间的无常，所以咱爱发心立愿，家己知，还要赶紧的向大家人。弘法利生，要安怎利生？就是爱惜生命，爱惜咱的生命更重要，爱惜咱的慧命。要完成慧命，都要爱惜生命，不是家己的生命而已，还要呢大家人共同的生命，还要呢爱惜。一切众生的生命，所以推广素食的目的，就是呢尽道理，这种的爱啦，尽行修啊，这个爱呢入灵魂，爱护一切众生命，所以咱爱用大爱，各位菩萨，大爱就是咱的修行的目的。要啦， 咱的慧命爱将大爱中来完成，请大家人时时用心啊，身体力行，人群多，感恩各位菩萨爱的能量，共同一个道场，大家呢爱惜道场，爱惜和合人群，所以大家人爱殷勤精进，信佛弘一啦。
您所收听到的是4月9号正言上人在早课当中带给大家的开示与祝福。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平安的我们更要爱惜生命，素食环保，与众生结好缘，别让享受美食却成了消耗福分的每一餐饭，让福一点一滴的流失。知福惜福，更要再造福，每天心存善念，最方便的就是投竹筒，发好愿，祝福自己也能帮助他人。而接下来我们就大家准备了这一段的分享，慈济文史编纂处的洪静元主任带我们一同来回顾921大地震那一年，1999年，见证了世间无常，国土为脆，但人人自我祝福，累积爱心力量，此时此刻当灾难来临时，大家也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共聚力量，发挥良能，以善破千灾。
还有线上的家人大家下午好，4月3号突然来了一个这么大的灾难，其实脑袋里面一直在想的就是一个地震，这样一个相关的，所以想到上人他不断的去讲到世间无常，国土为脆，这个其实是八大人觉经里面的第一人觉，然后苦空无我。那我们也知道说新闻不断的在讲说这是921大地震之后25年来最大的一次在台湾的一个地震，那土耳其的救难队也在星期天的晚上来到花莲，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空拍来做后面的一个协助，所以在这都让我们想起台湾跟土耳其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同时在1999年，所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其实土耳其那次的大地震哦，7.4级，但它非常的严重，它大概10000多人的往生哦，那超过100000栋的房屋倒塌，300万人无家可归。那当时其实我们有很好的因缘，所以当时上人接到土耳其大地震的时候，上人说他赶快用电话就追踪，那时候就是在科索沃的4个同仁，问他们在哪里，然后叫他们赶快要直接转机到土耳其，这个是很短的时间哈。就是36个小时就进到了这样的一个土耳其，所以那是8月17号，所以8月19号哈，就两天，好，36个小时，科索沃的4个团员就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好，就已经确定用毛毯床垫，所以我们看到说25年来慈济的这样一个慈悲科技哈，那决定在当地采购哈。那8月21号的至早，上人就讲到说啊，当时其实在台湾驻土耳其的代表，他接到慈济的电话其实非常感动，很激动的，为什么？因为灾难发生，日本、德国、美国，人家很多国家都派员来了，他期待台湾派人去，可是没有消息，心里面很急，就看着别人的国家，人家纷纷多少人去派多少救难队去，痴痴的等台湾的消息，所以一直等到20多个小时，接到慈济人，他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那这个是慈济人已经到了，可是8月22号，胡光中师兄却在这个台湾联合报写了一个援救土耳其，台湾在哪里，就是这样的一篇其实很小的一段就看到，而我们慈济人其实已经在那里。所以在9月4号，因为上人行脚，9月4号的时候，上人就其实就提到说，哎，我们发生不到40个小时，同仁就已经进去，那台湾居然还有一个土耳其大地震，台湾在哪里？所以上人看到报纸就想，慈济在那里呀，那是不是台湾人有权利知道，也应该安心，所以上人就拿来看了全文，他觉得有，可是好像没有，所以上人说就是爱心动起来，要全球齐步走，所以这台湾就是需要爱，就是要提高警觉。从那个时候，那是817哦， 天灾不可抗拒，所以一定要把爱启发起来，就是福。那没有人想得到，因为在降的上人的忧心的之后，也是同一年的921，9月21号凌晨1点47分，我们同样都经历了那个天灾地变，瑞士规模 7.3 的强烈地震，当时2000多人往生，1万多人受伤，那么多的房屋倒塌，还有那么多的学校毁损。所以921的早晨，上人的志工早会马上就讲了，这个是台湾近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全台湾震动。那所以上人说最近，那这个就从土耳其大地震开始，上人说我不断的呼吁要居安思危，台湾是一个海岛，也有地震带，要时时提高警觉。好，所以上人说平常常常谈无常，这个就是无常。那个大地震多少人在睡梦中惊醒，有多少的房屋倒塌。那这一次花莲的大地震其实非常幸运，因为它在早上快八点的时候，如果它在半夜，今天东西砸下来一样是有很多人要受伤的，所以当时就集中，而且南投是唯一不靠海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震度其实是非常的大。那也在这同一天，其实慈济的动员是一样快的，当时的仁医会还有我们慈济医院医护人员医疗团就陆续就进去了，当时交通也是很难入，然后慈济马上就发起心系乡亲爱心总动员。所以22号早上就那两三天，上人不断在心系这件事情，痛定思痛，上人说心都空了，就那个上人说整个心都空了，虽然虔诚的心来祈祷地震中的往生者临安自在，希望他们随缘发愿再来。那当时上人也下了一个指令，救难者没有离开，慈济人绝对不离开，也就是说我们要支持着在前线的这些人。那当时也有很多的慈诚队就投入灾区做救援，别人没办法去的最危险的地方他们都去了，所以23号上人大概这边的事情处理了，然后上人就到了台中分会坐镇指挥，只是救灾的原则重点，因为实在灾难太大，所以呢相关的问题上人做了指示，然后就慈济就开始开启了。那因为这个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其实是八大人绝经，那上人总共讲了三次八大人，1984年上人讲了一次，那可以想见民国73年，其实那个时候当然没有那么多的这种现实上的一些实际的事情，还有所谓的我们慈济人的地涌菩萨。但在2002年的时候，上人又重讲了一次八大人绝经，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出版的这一本。那刚好这里面相关的我就摘录几段来跟大家分享。上人说啊，常常警惕大家人生无常，哪一个国家水灾，哪一个地方土石流，哪里地震家破人，大家都说我知道了，但是听懂与体会好像有一段距离，知道只是戒指指月，因为距离很远，你要自己用心去体会，只是知道这些事情会就跟我们没有关系，就知道那里有灾难，那里有怎么样，不论无常或国土为脆，其实都要借势来探究道理。四大苦空是比较维系的，那什么四大，大家说知道了知道，师父你一直讲嘛，就地水火风要调和，一不调和很多毛病就会发生，大家都知道。上人说知道以后有没有警觉性呢，在时间跟空间里面其实没有一个是长的，有物质有形态的东西都没有长，大地万物随着时间运转不断的生灭没有停留，这个就是国土为脆。那上人也提到说，那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就透过科学证实，真的是移山为海倒海为山，没有一刻地没有在变动。所以这是2002年讲的时候，上人就开始回顾，他说1999年国际间有许多的国土变动为脆不安的事件，就如土耳其8月17号瞬间家破人亡，亲爱的人天人永隔，全世界都震惊。那那个时候就平行的这样的一个时空里面，南斯拉夫跟科索沃是战争，真的是很惨烈，很多的难民要有人去救济，当然也需要医疗，所以慈济才会派人去在法国，跟法国的世界医师联盟来合作签约，所以当时签完约了，慈济的签约小组正要回台湾，在马其顿转机，刚好接到土耳其的地震，所以上人说我赶紧请他们去马其顿，转往土耳其，遥远的土耳其受了灾难，台湾所有的慈济人都走上街头巷尾劝募，这个大概就是我来了，你安心啊，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人说希望唤起人人的爱心。那那个时间啊，金色所有的修行者不论老少都不忍心土耳其这么大的灾难，友情世界启动同情心跟爱心，连猫跟狗 也动员起来，金色的猫啊，胸前也挂着救济土耳其的牌子，他也在劝募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宝也在劝募啊，有人启发爱心，可是啊，也有人对慈济在国际间的救济不以为然，不为所动，还发出负面的声音。上人说，那一波声音让我很担忧，担忧劝募受到阻碍的影响，更加担忧的是心力，心的力量，假使善念不生，就怕恶念生，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921会悄悄的来。如果把心导向善的社会方向，社会就会祥和。常常说要自我祝福，如果每天启发善跟爱，那自然跟人互动就会懂得关怀，人跟人关怀互爱造福，这个就是善的循环。那你造福的动作就叫做福业，业就是一股气。台湾人说 Hoki 啦， Hoki 就是佛教讲的福业，气跟业，这个解释是一样的。世间在破坏，不赶紧用福来共聚力量，会坏得更坏。所以同年的9月20号，就是921的前一天，有慈济列车回来花莲。那因为我们为土耳其的这样的一个募款，招致了很多非议的声音，所以上人就不断地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要去救土耳其的理念，要鼓励人人向善，警惕人人世间无常。土耳其大地震在台湾不是不可能，当天太阳还没有亮，就1点47分，凌晨1点多，天摇地动，国际间震撼的大灾难发生了。从那个时刻开始，慈济跨出了921地震救灾历史，展开大规模的赈灾工作。不止台湾的慈济人投入灾区，也向全球的慈济人呼吁，台湾需要救济。921的灾难很严重，请大家用爱的心力来付出。哎，有些人会说，那个年代，现在比较少人讲了啦，他说为什么不救台湾，那这个就是诅咒。上人说这个口业要赶快结束，所以上人跟海外慈济人呼吁，就在侨居地为台湾来做劝募。3年以后，所以我们看到台湾很多建设重建起来了，慈济援建的50间学校全部都完成了，可见真的有很多的爱心人士。那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成果？上人从那个1999年到从1966到1999，就是30几年。上人说这个就是慈济30几年来的耕耘成果。30几年前若没有那念善，也就没有今天的慈济。那我们先把它转一下，50几年前如果没有那念善，也就没有今天全世界关注到慈济的这样的一个善。那么也用上人这一段国楚为萃的最后几句话来作为这样的结尾。上人说，善念要在人间在社会不断的拓展，不断的进化，爱心要越早培养越有福，要觉悟世间无常，国土为萃，这简单的两句话要常常的放在心里。好，感恩。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刚刚所听到的是慈济文史编纂处洪静元主任的分享，跟我们说到了每一天的生活，假使善念不生，就怕恶念生，所以怎么样让每天自己都在美善的氛围当中被福气包围呢？很简单哦，准备个小竹筒，小小的存钱筒，每天投个铜板，也为自己为社会发个好念，不止自己这么做，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也能够邀约一起来，自我祝福也互爱造福，更期待你也能够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跟以素食生活，让我们一起以真心来爱护世界。节目下个阶段继续和您分享大爱广播多用心 Podcast 专题采访赖耀宗、郑碧芝夫妻俩如何书写人生与跨越世代的鸿沟。
温暖人间展笑颜，全人医疗守护爱，教育园丁勤播种，真诚人文爱有限。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大家好，我是美兰。你和父母或子女，甚至跟身边的年轻人，是不是有这种世代无法沟通的情形呢？代沟这个名词呢，已经成为很多亲子之间冲突的借口哦。那一般来说，就是世代之间在行为、态度还有观念上有所差别嘛，哈。但事实上，沟通不良啊，可能是夫妻之间、同事、朋友，甚至呢，哎呀。兄弟姐妹之间啊，也都会有沟没有通啊。那所谓的沟通，并不是我说了我表达了你就要能够接受哦。我们可以不赞同对方的想法，但是呢是可以去接受的，因为毕竟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您分享，这是在中区的慈济志工赖耀宗与郑碧芝这对夫妻档呢，他们是如何来拉近亲子之间的关系呢？他们是如何给予孩子最大的空间与祝福？
我那时候是因为想说把孩子带到慈济这个大环境来，因为那时候的想法就觉得孩子周围的环境是善的，那我的孩子就不可能变坏，所以就这样因缘，然后我就来儿童精进班，跟师兄说我们很缺那种帮我们留足迹的，然后师兄就进来了啊。不过我觉得他的慧根比较好一点，所以啊他跑得比我还要快，所以呢他是找我一年受证。我们都常说我们女众哈，就是千千绊绊的事情比较多啦，比较放不下一些事啊，我们要做他们的后盾呢哈。他们比较没有什么后顾之忧，那我们就会有小孩子啊什么之类的，
想做就马上起而行啦哈。那我们就请那耀宗师兄来谈一谈，你反而跑得比他更快，为什么呢？
因为脚无吧，啊，脚无吧哈，就走得较紧。啊，那时候也算比较年轻一点了，啊，就
你当几岁？
你当着那三十几了，二十几年也快三十年。啊，那时候因为小孩子进儿童班嘛，啊，妈妈也在儿童班里面当队服，啊，那时候刚好有缺营控的，啊，也缺记录的。然后就过去帮忙啊，因为这方面算是我的半专业领域里面的一种，然后我就好啊，那就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情嘛哈，啊，闲余时间就也不是每天都是这样子啊，就进来参加了，也有资深的在带，啊，也觉得说，哎，这个环境也还蛮不错的啊，就这样子，就一路这样子走过来这样子。
那时候已经921地震之后，对不对？
之前
哦，
那时候是还没有培训进来，那是921之后才培训进来这样子。
自己有什么改变吗？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改变的最大受益者是自己。为什么？因为以前是懵懵懂懂，像一个无知天真的一个小孩，然后在过程当中也有快乐，也有痛苦，也有忧伤，也有喜悦，什么都有啊，但是就是没有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后经过差不多每五年，我大概都会稍微转一下转一下，所以转就是自己会把就是过去这几年的一些心路历程会稍微做一下整理，然后整理完之后就作为来年的一种出发点的一个基础，然后每一次每一次这样做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说，哎，自己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领域里面，真的有在一步一步的就往我们自己的目标跟理想在走。啊，当然过程会有很多的瓶颈、困难跟障碍，但是就是因为无怨无悔啦。啊，也甘愿啦，哈，甘愿也做的大部分都是比较开心比较多啦，啊，所以就这样子就一路这样子在走。那后来又发现说，哎，不应该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后来也在过程当中，就从听经闻法的过程当中去涉略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因为在做营控跟做记录，所以在每一个场、每一个功能，我们都会接触到。啊，就听到师兄师姐的分享，还有一些资深的。这样的分享，然后自己就会稍微有一点内心，别人都可以这样做，那我们自己为什么 还是这样子懵懵懂懂的在这样的过生活，那后来就稍微就会有一点收摄的那种心情，
嗯，
然后这样子一路一路就是每五年每五年就会稍微把它整理整理，然后再转，
哦
啊，然后如果碰到的障碍困难越大的话，其实成长会更大，因为那种转化也要靠自己，所以最终受益者是自己，也是这个原因。因为自己如果想不透摸不清理还乱，那未来要走的路就会更辛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哎，真的上人跟我们讲的就是做中学，那到底在做的过程当中到底在学什么，以前哦只是听听讲讲说说而已，要慢慢就回归到哦，原来在做的过程当中要学什么，我们自己要很清楚，然后在学的过程当中要如何去悟它，我们学的这东西到底对我们的法身慧命有什么帮助，对我们这个人情世故有什么帮助，哦，然后就慢慢尤其是这几年又体会到上人经常讲的两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那第一句话就是服从做中得欢喜，诶，对啊，我们就平常就这样在做 啊，但是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内化成这种的喜悦啊。当然你要喜悦就是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理解，然后你在做的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才有办法说，哦，原来服从做中的欢喜是因为我们要欢喜心去做，做了无怨无悔的事情之后感官料行福报自然就会慢慢去延伸，而不是有所求而做，是因为无所求而且是甘愿而且是欢喜的，所以那个福报就会慢慢的累积上来，哦啊。那另外一句话更有意思，会从善解得自在，我想说奇怪哪有这么简单，哦，原来是因为我们要有做了，然后有这种人事我会的一个过程，跌跌撞撞的或者有一些的有的没有的，那就会产生一些没有必要的一些困扰。因为我们如果要有慧命就必须要善解，善解什么，善解我们的知足感恩，善解包容这样的一个领域，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上人给我们的五字真经感恩尊重爱，这样子理解之后我们再把它转化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我们的家业或者我们的事业或者我们的置业或者说我们跟人与人之间所的相处，那慢慢去理解说，哦，原来宝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我们都不会去运用，不会把它珍惜，不会把它理解，所以造成很多在那么多年，哦，有很多的空转，啊，如果说以现在的立场来讲，如果那一段时间如果真的是理解，那现在又不一样了，但是也要感恩说有那一段的懵懵懂懂然后迷迷糊糊然后很多的一个状况才有办法今天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你说一路走来受益最多还是自己，因为有这么好的因缘，这么好的人事物让我能够在从中学习，他也感恩就是有这么多的善知识在旁边的不断的提醒不断的陪伴，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道路上，哦，走来一路，哦，真的是也还蛮感恩的啊。你说不感恩真的也很难，因为毕竟太多的有福报的人在一起，哦，啊，真的就是因为大家都为了某一些事情在抉择，但是这个抉择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去理解说，诶，我们是不是能够再跳脱这样的一个氛围，让自己的身心灵能够更清安自在，哦，这个是我最近这几年体会的比较深一点的一个原因，啊，感恩，嗯，
哇，听师兄哦，这很有智慧，你已经恭喜阿奶姐啦。
其实如果说以个性来讲，他算是还算温和啊，我应该说这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哈，那也要自己赞叹自己的眼光好哈，会去选到这种绩优股对不对哈，所以我是觉得啦，其实是我跟他之间的一个默契，
嗯，
我觉得是一种默契，然后对以后的一个目标，我们该走的路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一个目标是一致的，那甚至于包括孩子来讲，当然孩子他们都是他们的个体，那我们只是告诉他们一些观念，因为我们都一直觉得说父母没有办法跟孩子一辈子，
嗯，
那只有好观念可以跟着他们一起走，他们都成年了，他们还是觉得是公上人，他们是非常非常尊重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我们也都很放心，就好像跟子兄讲说，其实孩子早前会把他叫回来一个这样这样啊，他要怎么走，说实在我们没有特别的去做干预，嗯，那也还好，我们没有去做干预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就有很 无限的一个他们自己发挥的这个部分啦，哈，是那一天我看到他们在演艺的现场，父母眼中永远看到的自己的孩子就是那个最亮眼的哈，就那个满场里面就在找孩子，在到底他站在哪里，
1700个人，然后你就在那里找，
对，我们就在那。其实那个过程当然那么多人我们也找不到哈，但是我一直觉得说这两个孩子在同样这样子的场次在这边，他也不只有一场，那像儿子来讲他是整个十场，甚至于还没有开始之前他就已经都在这里哈，那我就觉得他们两个表现啊哈，这个都是由他们自己内心自动自发的，那我们就会觉得当父母的这个时候就感到特别的欣慰，觉得说哎，把孩子教到这样，我觉得我有尽到妈妈的责任啊。
远在台北北部哈，他们都愿意入京藏这件事情，我想一定很多人很好奇哦。
其实我一直觉得比我们还精进，因为年轻人有年轻人他们的方式，那我们有我们的方式哦。儿子其实从高雄，他就从台北自己坐高铁到高雄去哈。那在台中的时候呢，其实台中有八场，他八场都在不同的位置去做补位。那我常常跟他讲，我说我跟他一场我就搭个公车车哈，啊，你竟然有办法跑八场，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啊，年轻真好哈。那这次在台北，因为儿子不太会跟我讲他承担什么，那我都是从电视上啊，从别人的口中啊告诉我，哎，你儿子怎么样怎么样好。那这次呢听说他有承担地标哈，这次又把姐姐也拉下去了哈，因为两个孩子也都受证了，所以他们两个也觉得这个是他们一定要去承担的哈。那姐姐就跟我说，哎，那一天贴地标，她贴到一点，凌晨一点她才走，然后她跟我讲说，弟弟有是不是有在那里过夜，她也都很怀疑，因为他们隔天早上六点，他们又跑这个熟悉这个位置，女儿说她睡两个小时，然后她到现场的时候，弟弟也已经在现场了。其实我看到他们这样其实有一点心疼，可是我都觉得这个时间点你不把握，等到你过了这个时间点，你想要去贴地标谁理你啊，谁要让你去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什么事情真的都是把握。好，女儿就曾经跟我讲，哎，我来慈济的资历比你还要深哦。为什么？因为我孩子的姻缘我才进来，可是人家他八岁他就来慈济了呢，他八岁就开始进儿童精进班，然后一路慈少班，然后这样子。那他跟我讲说，我进慈济的姻缘比你还要深哦。好，所以我也觉得，哎，也对哦，哈。上人常讲，他就说我们要做孩子的母，其实我们就是真的做好我们自己，要注意我们的身形，然后做孩子的母，这样子让孩子能够，我们以后要该走的时候，我们没有特别去告诉他啊，你一定要来培训，你一定要来怎样，这些话我从来都没有说。那但是孩子他就自然而然，像儿子他是当完兵到台北上班，他就自己就来说他要培训。那当时因为爸爸是在培育组这边嘛哈，那他就问爸爸，他说那我是要在台北培训还是在台中培训，那爸爸就说，那因为你在台北上班啊，那你当然要落实在那边，因为我们今天不是为培训而培训，为受证而受证，你要真正的是行好，那所以你应该要在台北，要落实在台北。那他就真的哦，就自己去台北就培训。那就五六年后换姐姐，然后他就去帮姐姐找一只母鸡。其实这两个孩子我们说起来就是也很独立，然后也真的没有让我担心。孩子他只要把自己照顾好，以前我都常跟他们说，你们外出妈妈不啰嗦，只有讲两句话，第一件就是照顾好自己，自己的安全，第二件事情就是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做。好，那我觉得其实孩子也让我真的非常放心。有时候想一想，哎，这两个孩子比我们还精进呢。
那爸爸也来讲一下， 哎，两个孩子真的很特别。妈妈感觉说我就是跟他说要注意安全，不该做的事不要做。那你呢，你怎么样看你这两个小孩呢？
其实小孩哈，我就跟妈妈讲说，其实我们要学习会等待，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祝福他们，这两件事情呢。啊，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说孩子从小到大，就是我们平常在做的或者平常聊天在讲的话，都是一些比较正向的话，很少有负面能量的话，所以他们久而久之也耳濡目染，所以他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或者求学过程当中，他们也是这样做。啊，做的过程当中也不尽理想，啊，我们就是要学习会等待，哦，等待他们，啊，也祝福他们。啊，所以在当他毕业当完兵之后，也到台北了，当大学的时候要参加社团了。啊，我就想大学都在玩嘛，哦，那要玩就到我们慈心社去玩啊，哦，要怎么玩都 OK 啊。啊，结果他在大学里面慈心社里面真的是玩得很开心，而且，哦，台南的义的爸爸妈妈也非常照顾他们，也很疼他们，哦，你看他台南慈心20年，他回去帮他们拍纪录片，哦，儿子哦，帮他们拍纪录片，而且做
什么的？
一个他是学电子的啦，啊，因为这两个孩子从小我都给他们一人一部照相机，然后长大一点就一人给他们一部摄影机，让他们去玩，啊，所以他们对啊，包括平常的音乐，啊，然后画面，他们都会有一些涉猎，也就因为这样子也喜好，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养成这种习惯。那因为台南这边的慈心社是20年，他就帮他们拍了一系列，那时候我也不知道，那后来再看到后面的署名是写赖丽琴，哦，我吓一跳，哎，怎么会是他？所以我们问他的时候，就像妈妈讲的，他在做什么都不会跟我们讲，我们都是在网络上或者朋友讲或者师兄师姐讲，我们才知道说，哦，他在做什么。啊，其实孩子都是自动自发自己在讲，啊，他愿意是因为我们平常也在做，啊，他也看到我们这样在做，啊，所以我们都是用正向的一个语言，
没有说一套做一套就对了，
哦，没有
没有慈诚大战委员，
慈诚大战委员，哦，不能公开
基本上是没有啦
不能公开的秘密，哦，啊，所以就久而久之就养成这种习惯。像他慈心刚才要花莲 要那个受证嘛，哦，然后他也刚好第一次要回花莲，啊，他也是很惶恐，那我就开车载他去火车站搭车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送你哈，哦，事多一少，多听多看多做多想，少说话，事多一少，很神奇的一件事。隔年就换他变学长，然后他的学弟学妹也要去花莲的时候，也是有同样的心境，他就在 FB 上面就写说，去年这个时候我也跟你们一样，我爸爸哈，哦，送我事多一少，然后我也转送给你们，绝对受益无穷。他就是这样子慢慢慢慢耳濡目染，在这种善的环境里面，啊，我们也没有说一套做一套，哦，啊，让他这样子。所以他到台北，啊，因为他喜欢打鼓，啊，那时候刚好有那个因缘，就是有那个进士鼓队，他就当种子，然后当完种子之后，他又到台北各大学要教大学生，然后打鼓。所以那时候中正纪念堂第一次有打鼓的时候，他就站在正中间，哦，他平面媒体的第一张的中间的画面就是他，动态的画面也是他。我说到底你给大海台多少好处啊？其实这个都是因缘，因为他感恩，他愿意，他愿意付出奉献，所以他还是无私，所以我们会感动，就是像妈妈讲的，他比我们还精进，他做了很多事情也都没有跟我们讲，他就是默默在做啊。其实他们在这样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他晚上9点到10点他们会开一个线上的读书会，读法华经，然后先看完上人的开示之后，他们会分享，啊，都一群年轻人。我那时候才吓一跳说，哦，原来他们是这么精进哦，我们都跟不上。所以你说这次他们入金藏，其实我们除了说把握因缘，因为这个是很难得的因缘，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孩子他们很清楚这个是一定要的，因为我们是把握因缘，所以我们一定要，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跟他们分享我们在金藏演艺的练习，哦，然后彩排，然后那个验收，哦，然后到真正的上场的时候那种过程的心路历程，我们也都会分享给他们听，啊，所以他们想当然而这么好的机会他们也会把握，也一定要参加。你像儿子他已经在这样的领域，他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已经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那女儿她也体会到脚步不能停，她未来的路也会在 更持续的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成长、哎、所以父母亲都是用这种祝福的心态眼光言语然后祝福这样的孩子让他们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历程里面能够更发光发亮的、哎、
那现在孩子大概年纪多大、啊、
儿子是30那女儿呢33所以我一直觉得不是我们家的孩子好就好、嗯、还要他周围的环境都是好的、嗯、那所以我一直用这个目标我以前是也是非常拘谨然后非常害羞的哈那但是因为这样子我也要走出去那所以我就是陪着孩子他们这样子成长那我自己也成长我不知道他们那时候有没有反抗过但是我就觉得好像都一直很自然他们都也没有特别的怎么样哈，然后就这样带他们就这样一路上那当然孩子有一些疑虑啊有一些问题啊女儿就会说哎呀为什么要绑那两个辫子很像村姑哎、欸！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民国初年、哦、年轻的才可以绑辫子像我们这样子都要绑发髻、哦、我说哎，你看上人、哦、多有智慧妈妈就是要端庄女孩子就是要有那种质感、哦、要有种气质我说像我要这样去绑辫子我也没办法绑、哦、那孩子他们其实也都会自己想哎，好像对哦这样怎么样哈女儿也曾经跟我分享过她说以前我们都跟她讲说哎，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做嘛那大学生有时候难免要去夜唱啊要去夜游啊什么她说啊，每次想到说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做那就10点以前一定要回到宿舍啊她说其实你讲的很简单两件事可是压力好大呢不过就是我觉得孩子就是我们要真的就是给他一个观念因为你看我们不在身边我也觉得我们这两个孩子我觉得他有增量来我们家活菩萨也有帮我们找到这两个这么棒的这么精进的孩子然后我们可以成为一家人这个真的我也觉得其实我真的还蛮满足的我觉得真的是能够这样一家人一个同时同道然后有共同的一个想法共同的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难很难求到能够有可以这个样子的
不过很多人会很好奇哦，因为他们这个年纪就是工作在打拼的时期上升的时期啊，那你们怎么去看待这样子然后他们是对自己又怎么样的一些想法呢
儿子他本身是做云端数位的工作、
嗯、
所以他就是弹性会比较多一点、啊、那姐姐的话是属于做那个幕后工作人员影剧的幕后工作人员、嗯、有签约有档期的他就没办法跑、嗯啊、如果没有的话他时间就比较好调整排程上、哦、反而是儿子的时间排程会压力又比较大、
嗯、
因为你像高雄从台北高雄这样搭高铁这样走2个月、啊、其实那时候是还好都是礼拜六礼拜天、
嗯
哦、不像说在台北台北他是连续一个礼拜通通在那边、哦、而且是忙忙忙到几点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也不敢问啊，啊我们只是鼓励然后祝福啊，身体自己也一定要注意一下也要顾好这样就是鼓励然后让他有一些温暖啊，让他自己本身在自己的工作上跟职业上他自己也会去调配
是、哎、那两位呢、啊、以前刚开始20几年前那时候应该还在打拼事业啊、
哦、那时候更好玩那时候都是下班时间那不然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就这样子而已、嗯、啊，平常礼拜一跟礼拜五其实那时候置业的工作量没大礼拜一跟礼拜五的白天也比较少、
嗯、
啊我们大部分承担的工作量都是晚上假日、嗯、啊假日都礼拜六礼拜天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在民权会所那边嘛、嗯、有人跟我讲说诶要东西就你是基金会的上班我说没啊啊不然都大家摆都看你在分会家来走来走去那时候民权会所是那个分会嘛、嗯、我说没有啦我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休息啊啊、休息我就一定会在那边、
嗯
啊、平常晚上我也会在那边所以大家看到我在那边时间很长啊，都会觉得说这个赖耀宗也很奇怪、
嗯
啊、我说也不奇怪啊，就是自己也愿意也欢喜、嗯啊、就也做得开心啊，当然这个开心自己怎么样自己最清楚嘛啊，为什么会那么频繁的去来或做也是因为有所得很单纯的就一直做一直做做没有想那么多的事情、哦、啊不是坏事情啊啊就好事情啊就去走啊那段时间是没有去深入去审视说这个过程当中再吸取更多的一些的好 好珍贵的东西、嗯、只是这样听听听听听听，没有把它整理好、嗯、
所以你那时候晚上跟假日都在就是慈济的环境、嗯、太太也是吗？
假日好像有勤务就这样吧，
那孩子也带着一起？
对，孩子能够带着就带着啊。如果说有一些事情比较不方便，我们也会去找人来带他我也曾经就是啊、可能邻居啊或者什么啊哈，就有一些亲戚啊就这样子哈，
不会抗议说 啊我一天到晚都看不到爸爸妈妈、嗯、
我们也基本上我们不会做到这样啦、嗯、我们譬如说有时候我晚上要出门下了班回来其实蛮赶的、嗯、我再怎么样我都要煮好了我才会出门、嗯、假日有时候我要出门了孩子在家，我也会先早上起来先把它煮好放在电锅保温，然后让他们能够有东西吃，我不会说就放着或者是让他们自己去买便当，我不会这样、哦、嘿，是是，其实这个就是师兄常常在讲，他说家业事业置业三角鼎立嘛、嗯、你不能就哪一个缺了一脚你就真的就站不住啦哈、嗯、因为那时候、比较年轻啦，也体力比较好一点，真的没有想太多，就是那讲啊，就讲妈妈都给走都丢啊都那孩子也会觉得我们这样子算是一个如常、嗯、那有一次我刚好假日在家里，然后儿子就问我说你为什么坐在这里，我说啊怎么了吗、嗯、你再想想看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事，怎么可能假日你会坐在家里没事做的呢他就曾经这样问过，说想一想他们也已经很习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这两个孩子就他好像除了他上班以外好像就都在慈济，所以有时候给他想一想，他们其实只要愿意，我觉得是愿意甘愿哈。你再怎么样，你都不觉得那是累的，
对，
你就觉得那是一个，或许对他来讲，他就觉得我上班很累，可是我来到这边，我是能够补充能量的。嘿，其实也不光只是他，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早期我还在上班的时候，我也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我上了班这五天我是很累的，可是我来到慈济这边我觉得我在补充能量，那我礼拜一再去上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又生龙活虎了其实我可以感受到孩子应该也是像我当年这个样子、
嗯、所以自己的人生怎么样去选择，吃喝玩乐是一种模式，但是呢走入人群去付出也是一种模式、啊、那因为刚好爸爸妈妈就有那样的典范在前面，所以他们很自然而然从小耳濡目染，到后来自己也尝到各种滋味的欢喜啊，对，甘愿了啦
对
其实你蛮早就决定退休然后当全职志工嘛，
因为那时候是有规划了，因为规划想说两个孩子、嗯、第一个条件是大学毕业嘛，第二个是出社会能够养活自己，好、嗯哦，那我就会准备退休。啊，那时候这两个条件都已经有了，嗯、啊，那时候是之前就在规划什么时候要退休下来。嗯、啊，两个孩子就入社会，啊，看他们能够在社会上工作，啊，也能够领一份薪水，嗯、啊，然后也能够养活自己。啊，那时候就啊想说，那时间也差不多，因为不想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让自己能够多想要做的事情能够多做一些啦，是这样子而已啦、嗯、啊不钱闹人嫌少大概嘛哎呀
时间才赚不完，
对啊对啊对 啊, 对 啊, 啊所以才想说啊借由这样的因缘然后就退休下来、嗯、然后转换不同的领域啊，刚好那时候退休下来就讲说耀宗师兄你退休啊，退休退休，然后连续讲了三个月，然后大家觉得啊这少年的退休、嗯、啊你这少年的退休啊就是
好像一人几岁，
我是50岁退休，因为我做了5年顾问、哦、然后55岁退休、嗯、然后55岁退休啊，讲了3年、嗯、后来我就换了一种口吻的说辞、嗯、我套路啊，我换了一家多国慈善机构啊，我的总部是在花莲，我们的董事长叫施正言、嗯、啊，他们也信为真，就这样子敏感度比较够的师兄师姐就啊，这都慈济啊，我说啊，如果敏感度不够我也没有多讲，有一次就到外面去啊，你哪这个时间哪有他来吃、嗯、我说啊哪样、嗯、啊你没在上班，有啊有啊，啊你上什么班，我们都有工作就去做，啊没工作就去睡，哇薪水不错，嗯，照说是应该不错， 啊，一个月偌济，唔知呢。啊，啊，你唔捌领过薪水哦？我唔捌嘞。啊，无你薪水是安尼啊？啊，就直接回咧口做啊。啊，你都唔捌个领出来？我到目前为止也唔捌领出来呢。所以讲，我唔知一个月领偌济。多做多得嘛。哦，啊，到底领偌济，我嘛唔知啊，唔捌领过啊。所以讲，我也不知道啊。哦，啊，当然这个是闲聊啊，啊，也是一种乐趣的啊。就讲说转移话题说。阿麦讲退休啊，退休啊，这少年的退休哦，感觉足歹势啊。那时候是觉得说，讲这少年的退休，阿红公干了要归去换一个话题啊。哎、啊，这个是另类的一个笑话。对，因为当初就是想说有自己的理想，想要去做了。因为以前在上班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像上班都营队六天七天，要跟公司请假哦，那你话把它干的啊，你就变成事前要把所有工作先处置好、安排好，然后你休假这一段时间。也不能让工作 有所闪失，那回来你又要把你没有做完的这些工作还要补上，其实这个都是自己的累，但是身累呢没关系，因为心都很开心啊。所以那时候想说那这样也不行啊，所以才想说啊，等孩子、哦、能够独立自己养活自己的时候，那这样可能就是我退休的时间，所以也算是提早退休没有错啊。但是说提早退休，我也是满25年了，我在公司也做了30年才退休，也没有什么休息的，也是这样在做啊。啊，只是说自己想要的东西，自己想要去圆满的一些事情啦，嘿，所以也不想说让自己的人生哦懵懵懂懂的白过了。
盘点人生，如何不让人生空过呢？赖耀宗与郑碧芝这对夫妻档，他们从30多岁就开始利用晚上、假日投入慈济当志工，而孩子呢，也从小跟着父母从儿童班开始，耳濡目染，对慈济这个团体是熟悉的。长大之后也加入慈青，而后呢，也先后受证为慈诚与委员，甚至呢，比父母还要更精进。这是他们对生命的选择。而这对夫妻档对孩子，就像妈妈郑碧芝说的，好观念是可以跟着孩子一辈子，所以他给孩子的叮咛只有两件事：注意安全，不做不该做的事。爸爸则和妈妈说，学习等待与祝福他们。您呢？您是如何书写自己的人生，而又是如何跨越世代的鸿沟呢？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跟我们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